再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六章，我要读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在大灾难起的时候，死亡要出来杀害世上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2节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不过等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死最后要被摧毁。保罗也证实这一点，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6节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约翰在启示录第21章第4节也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神借着先知以西结也预言了这件事。以西结书第14章21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那匹灰马代表饥荒和瘟疫，它也可能包括细菌战争。田纳西大学细菌学系的系主任说过，一个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固然会被一次的原子弹爆炸所毁灭，但是透过使用细菌却可以轻易的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整个人口除灭。我们看过了四个骑马的人出来，这正与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说的相吻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5节到第8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也就是说，这是大灾难的起头。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九、第十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个祭坛是在天上，而且很明显的，基督在那里为世人的罪献上他的血。我认为他的血是在天上。希伯来书第9章23、24节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两节经文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那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那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所说的灵魂是指旧约圣徒，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五十一节说，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除了这些圣徒以外，还包括那些在大灾难时候被杀的。我们看过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杀害，这些旧约圣徒是以旧约为根据，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圣洁律法来申诉公义。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换句话说，在大灾难期被杀的圣徒要与旧约的圣徒一起复活。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和十三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这很明显是大灾难期下半段的开头，主耶稣愤怒的大日正在我们面前了。大灾难期的开头与结束都发生自然界的巨变。有关大灾难的开头，你可以参考并且比较约珥书第二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与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节。至于大灾难的结束，你可以参考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九节到十三节，还有以赛亚书三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今天地震的次数增加，那并非应验有关大灾难的预言。在大灾难期间会有更剧烈的自然界反常现象，然而在过去的地震却是摧毁了地上众多的人口。有一位教授在一本名为《我们活动的地球》这一本书里面这样写着说，在过去四千年里，地震导致1300万性命丧生，但是更可怕的地震还会临到。他又引用启示录第十六章十八节的话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可见今天所发生的地震还算是轻微的，那在大灾难期所发生的地震将更大更厉害。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十四节，天就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我们应该完全相信这一节经文所说的会如此发生。我们在拿鸿书第一章第五节，还有启示录第20章11节看到同样的现象。拿鸿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启示录第20章11节则说，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6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6章15到17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地上有些人祈求山和岩石倒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躲藏起来，是躲避谁呢？就是躲避羔羊的愤怒，那是神愤怒的大日。这里说羔羊的愤怒是很奇怪的说法，也是似非而是的说法。神的愤怒是指主的日子，那日子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是那将临到世界的日子，是将来要发生的。圣经里面充满似非而是，或者是说反论似的说法，看起来好像有矛盾，表面看来是有矛盾，但仔细研究就发现是实在的。举个例子说，一个物体离你越来越远就越来越大，那是不对的，但实际上是对的。当一个气球上升的时候，肉眼看来是越上升越小，但其实那一个气球是越来越大，因为空气是越来越稀薄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西圭亚国家公园里，那里的水大量的往山上流，主要的是因为这公园长满了巨大的红木树，这种的树把水大量的吸收向上，那种的作用叫做渗透作用，因此有大量的水往山上流。第三个似非而是的例子，就是说当你越靠近太阳就越热，但是在夏威夷群岛，那里是属于热带气候，如果你往茂拉开亚山顶上望去，你就会看见白雪覆盖山顶，虽然那里更靠近太阳，却是终年积雪。这些似非而是的例子都是正确的、真实的。这里我们看到羔羊的愤怒，羔羊与基督的形象相似，假如一只温驯的羊羔真的发怒了又怎么样呢？那不过像茶杯里的风波一样罢了。从亚伯的时代一直到施洗约翰的时代，主耶稣都被描述为一只羊羔，使徒约翰称他为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换句话说，神并不是选择了羊羔，因为他拥有基督的特点，也不是他为牺牲的缘故选择了羊羔。神创造了那种动物来代表基督， 基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他在羊羔还没有被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主耶稣有羔羊的特质，他是温柔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是羊羔，他也不会加害于人的。你从来不会看见一个告示牌写着“小心羊羔”。通常你会看到的告示牌是写着“内有恶犬，嫌人免进”。主耶稣是谦卑的。基督曾经替门徒洗脚，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的生命一直是引人注意的，他的生命就像一朵鲜花一样，散发出芬芳的香气。他到世上来是一个祝福，他留在世上也是一个祝福，他离开世界更是一个祝福。连那些不信他的世人也被他的生命所吸引。羔羊是为牺牲而生的。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会为自己预备羊羔。神果然就预备了一只羊羔。但愤怒又怎么样解释呢？对神的位格来说，愤怒是一种奇怪而且不属于他的举动，不是吗？神喜爱良善，他恨恶罪恶。他所恨恶的不像你和我所恨恶的，他没有报仇的心，他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恨恶与他相违背的事物。他说耶和华是征战的神，那是说到他是有能力的、强壮的，他征战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福音就显示出神的愤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只要看看周围的世界，就看出他显示了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了。把愤怒和羔羊连在一起，就好像把火跟水混在一起一样。但是神一切的愤怒已经在羔羊那里显示了出来。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赶出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他鲁莽吗？不是。他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毒蛇的种类，粉尸的坟墓。他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说加百农有祸了。主耶稣基督叹息耶路撒冷，他预言耶路撒冷将如何遭难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伤痛的。他仍然掌管着自然界的力量，而且在审判的时候使用他们。神与罪恶是势不两立的，他绝不会与那些给人类带来灾祸的人妥协的。有一天到来的时候，羔羊要显示他的愤怒。有人说，我以为他很温柔的，不会审判罪恶的。但是弟兄姐妹，神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成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诗篇第二篇 第十节到十二节的话。好，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讲完了。到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一卷用七印封严的书卷，基督一个接一个的把印揭开，而且是有次序的揭开。六个印已经揭开了，四个骑马了出来，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大灾难期就开始了。大灾难期是七年的时间，到目前我们看到世界上将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审判上被除灭，羔羊的愤怒马上要显示出来了。至于启示录第七章，它的主题是有关以色列的余数受神的印记，并且在大灾难期当中有一群外邦人得救，这是启示录第七章的重点。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是神为以色列余数打上印记，并且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拯救了一批外邦人。一般人都认为启示录是一卷很深奥的书，更有些人说他收集了一堆脱离现实叫人不能明白的意象，但我认为这卷书是很合逻辑的，而且是段落分明的。现在我们来到有关大灾难预言的部分。大灾难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发生，我相信这个结论是合理的，是明显的。不但在这里是这样告诉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同样提到。彼得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换句话说，你不能从这里或者是从别处抽出一节经文来解释整个的预言。启示录之所以是圣经最后一卷，原因很明显，你必须要先对前面六十五卷有认识，然后才能明白这一卷书。就像你在学校学算术，你开始先学二加二等于四，你绝不会一开始就要学有关原子物理学或者是高等数学。现在约翰要详细地告诉我们有关大灾难期所发生的事。圣经除了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二十五章，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教训之外，就没有任何一处那么详细地谈到这一件事。约翰不过是把这一件事加以扩大，并且给予更多的资料。约翰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根据主耶稣说过的。我们在启示录第六章看到七印揭开，事实上我们只看到揭开了六印，这六印揭开就有四位骑马的出来，带来四个大悲剧，也就给大审判揭开序幕。第五印揭开，我们看见一大群寻道者。第六印揭开，我们看见各种审判，就是这不信神的世界灾难的征兆。在这一段期间，约翰没有提到教会的名字，原因是因为约翰是在地上记录这些事，而且在这时候教会不是在地上。主耶稣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事写出来，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然后他要写现在的事，他曾经活在教会的时段里，我们现在也是。既然今天教会仍然在地上，我们就是在现在的事这一个时段里。教会 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主题，其中谈到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拿教会。在第六章就没有提到教会，因为在第四、第五章教会已经在天上。我以后会谈到为什么教会不经过大灾难期。如果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期，或者是其中的一段时间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道德的问题和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所以现在所谈论的话题改变了，我们现在是谈论教会以外的事。我们看到有一卷用七印封严的书卷，这七印要一个一个的被揭开。在前面一章，其中六个印已经被揭开了，四个骑马的揭开了大灾难期的序幕。而这七印给我们看到七年大灾难期的全景，最后的几个印是靠近大灾难期的后三年半。到这时候，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在审判的时候被杀害了。我相信凡读启示录的人都会感觉到要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确实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对于那些转向神、接受基督并且为他站稳立场的人更是困难。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一段时期，信徒真的能够为基督坚守立场吗？约翰知道我们会对启示录产生困扰，所以他现在给我们制定另一个原则，使我们对所读的一目了然。他介绍了一系列的七，例如七印、七号、七碗等。但是他怎样处理这些七，对我们来说就重要了。从揭开那七印到七碗倒下来之间，他定了一个格式，在每一个六与七之间就一段的空间，一个间断，在那里他就讲解行动的原因和回答一些问题。启示录第七章就是这样。到了他讲七号的时候，他也运用这种具有解释作用的间断。当他讲七碗、七个人物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格式和原则。你会看到在这一个段落里，约翰一直使用这个原则，我们只要抓住这原则就不会迷失了。现在我们要谈谈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必定会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一段时候归向神得救的人怎样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很清楚地说过，圣灵已经不再拦阻人犯罪了，他将教会带离世界交给基督。既然没有圣灵的工作，就不会有人悔改归主，那么圣灵不在地上还会有人得救吗？弟兄姐妹，圣灵那个时候仍然是在地上的。我不是说圣灵要离开世界，而是说他不再拦阻罪恶。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担负起呼召信徒成为基督之身体的工作。教会被提之后，圣灵的这一项工作就结束了。圣灵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拦阻罪恶，他必须要执行这项工作，以便使福音可以向这个被撒旦所控制和蒙蔽的世界传扬开来。 如果圣灵不阻止罪恶的话，神的道怎么能够传开呢？你只要想想今天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所面对的种种邪恶势力就晓得了。就我从事广播的经验，我们的工作真是困难重重，有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出现，有时是个人的，有时是团体的，仇敌魔鬼一直不停地想进行破坏。如果圣灵不做拦阻罪恶的工作，恐怕我们的事工就无法进行到今天了。如果在大灾难起的时候，圣灵不再拦阻罪恶，那么人将要怎样得救呢？大灾难期是魔鬼为所欲为的日子，他有自由做他喜欢做的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因为在这一段期间，神要审判这个拒绝基督的世界。那么在大灾难期会有人得救吗？弟兄姐妹，我相信在那一段期间所得救的人数要远远超出世界历史中的任何七年。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这事要怎样发生。教会被提之后，圣灵仍旧在世上，正如他在五旬节之前就在世上一样。我们读旧约就看到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那时候很多人归向神，但他并没有拦阻世上的罪恶，他在旧约时代也不给信徒施洗衣使他们加入教会，他今天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是这工作到大灾难期就要停止，不过他仍然会带领人归向基督，他的工作仍然是在神所创造的人心中动工，并且改变他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是指富裕，就好像母鸡孵小鸡那样，今天神的灵也一样的富裕在地上。他从开头就做这项工作，等到教会被提之后，他仍然继续这个工作，只是在大灾难期他将会有一个不寻常、一个特别的工作。约翰在第七章里面就会告诉我们这一项工作是什么。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现在我要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的经文。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第七章的头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会有间断。经文说此后，这是指在前一章的巨大的审判之后，也就是在四个骑马的出来之后。我相信我们透过这四个骑马的看见了大灾难期的全貌，现在我们看它里面的内容。经文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许多年前，一个青年人在聚会中站起来说，我认为圣经是不合乎科学的，圣经说地球有四角，那就是说地球是平的。主持聚会的是一位著名的解经家，他回答说，年轻人，我很奇怪， 原来你不知道地球有四个角，它们就是东南西北，这就是那四个角，也就是四位天使的方向，它们各站在一个方位上。经文又说，就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些是审判的风，神在审判中使用风，他也掌管着风。诗篇第148篇第八节说，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现在天使叫审判的风停住，神在没有完成他的目的之前什么也不能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神不会容许在那一段的时间里没有人归向他，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归向他。所以在大灾难期会有很多的人归向神。在大灾难期中有大批的人归向神，这就表示那期间的审判为神成就了他的目的。不过有大批人归向神，也有大批的人抵挡神。就像太阳光照射在一块泥巴上一样，它会使那块泥变硬，但是太阳光照射在一根蜡烛上，那就不一样了，就会把它融化。太阳光对泥巴和对于蜡烛有相反的效果，神的审判也是一样。就我们信徒来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与神亲近，难处使我们更加倚靠神。主耶稣容许我们当中有些人生病，就是这个原因，他要吸引我们更靠近他。我不能够解释这一章圣经的每一个细节。今天有些所谓预言的专家自称他们明白很多，我对他们的这种态度相当反感。他们好像有一条私人通道可以到主那里去，他们说他们知道主耶稣要在什么时候再来。不但如此，他们还会用很令人惊讶的方式来解释某些圣经段落。例如圣经说哈米基多顿大战所流的血要流到马的脚踝，有些所谓的专家甚至可以告诉你所流的是属于哪一种的血型。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实在令我生气。即使你得到这些的资料，对你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教会已经在大灾难期之前被提去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大灾难是一次大审判，而教会是不必受到这审判的。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腓拉铁非教会，他要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免去他的试炼。主所说的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约翰在启示录第七章这里所说的大灾难期。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 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另一位天使就是第五位天使，他显然比前面那四位天使的地位要高一点，因为他向他们发出命令。我们在但以理书和以弗所书也看到天使有不同等级，也有善的天使与邪恶的天使。撒旦的集团是有组织的，他也许把自己的炉罗分不同的官阶。至于神这一边，他的天使也分等级。这第五位天使发命令，他要应神众仆人的额，这表示那可怕的审判即将来到，所以要先保护神的众仆人。如果他不应他们，他们恐怕就熬不过这些灾难。不过他们要蒙主保守，安然地度过这愤怒的日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1、22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会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七章，请你按在启示录第七章这一章的头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揭开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有一段间断的时间。第七章第一节说，约翰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吩咐风止住。这些风可能是审判的风，神在审判中使用到风，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归向他。好，接下去我们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现在这第五位天使向刚才那四位天使发出命令，他要应神的众仆人。从马太福音第24章21、22节主耶稣的话里面，我们也看见为选民的缘故，主耶稣要减少这些灾难的日子。天使印在神众仆人额上的印是什么呢？老实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印，但我可以把我的看法告诉你。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印，我相信即使教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印也不重要。圣经只告诉我们这些神的众仆人要受印。我们也知道，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人们必须要受兽的印记，否则他们是不准做买卖的。神的这印记与兽的印记是全然不同的。我的看法是，这是属灵的印，因为主耶稣说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这属灵的印是在他们的生命里，我认为这印是属神的人在大灾难期所拥有的印，因为那些不信神的人在这一段期间 会更加的任意妄为，目中无神。现在在第七印还没有揭开之前，有一个间断的时候，这第五位天使命令说，住手，停住，停住审判的风，因为我们要印这些人，好叫他们能经过大灾难。受神印的会有两批人，一批是从以色列民中归向神的，另一批是外邦人中归向神的。现在教会在哪里呢？教会不在地上，他们与基督在一起，我相信是在新耶路撒冷。主耶稣说他要去为属他的人预备地方，现在他再来把他们提去和他同在一起了。那新耶路撒冷将要从神那里降到地上，我们以后会看到的。所以在揭开第六印之后和揭开第七印之前，有一段间断的时候，就是要使到这些受神印记的人可以安然经过大灾难期。主耶稣很清楚地说过，他们要平安地经过这大灾难。我留意到，每当神对待以色列民的时候，他总牵连到日期和数目，而神对待教会就不会用到日期和数目。保罗从没有讲过有多少人得救。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七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以色列人中受印记的人数是144,000，但我们也会看到有一大群的外邦人得救，人数多得数不过来。我留意到今天所有的布道家、传道人都可以告诉你在他们的布道会中有多少人得救，有时候所给的数目比实际要大，但在这里有一大批得救的人，他们的数目多得难以计算。到底这些人在大灾难期中是怎样得救的呢？他们要受印记，圣灵在地上不但重生他们，他也有一项特别的工作，就是印他们。这印记保证他们在大灾难期中得到释放。如果你要寄一封挂号信，你到邮局去，邮务人员替你在信封的邮票上盖个印，并且用蜡把它封好。当然你要多付一点钱，不过你这一封挂号信会得到保证，它必定可以交在收信人的手里。这就是印的意思。圣灵保证这些受过神印记的人可以平安度过大灾难期。这144,000人并非指今天的任何一批人，也不是指教会，他们是在大灾难期从以色列各支派中被拯救的人。所以很显然，神在属他的百姓中留有余数是他要拯救的。144,000好像是个大数目，实际上是个很小的数目。今天世界上有超过1,400,000的犹太人，这跟144,000相比，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得救的余数是何等的小。我们不必对这个数字做任何的猜测，或者是认为它象征着什么。有人说这144,000象征另一个数字，难道神不能计算吗？难道神不能说他想说的吗？ 当然他能。如果他说144,000，我相信他不是说144,500，而是144,000。从神呼召亚伯拉罕起，就一直有一批余数，到今天也有。我认识许多很好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就是余数，数目不大，在外邦人中的余数数目也不大。我相信今天真正相信基督的是极少数。保罗在罗马书9:8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今天这话是真实的。保罗又在罗马书11:4-5说，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列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保罗说，在他那个时代，在教会里留有余数，今天在教会中也一样，在将来大灾难期也有余数，数目也给了我们。这些人就要在大灾难期中做主的见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4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有人说，天国的福音是另一种福音。不，当然不是。神只有一种拯救罪人的方法，就是靠基督的死。如果你问亚伯，你那只羊羔能够救你吗？他会说，不能。这只羊羔是代表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位，就是世人的救主。他就是约翰所说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天国的福音就是基督受死、埋葬、复活的福音。这福音要使以色列民中多人归向基督。这些归向主的以色列民要去传扬福音，并且说末期即将来到，换句话说，主快再来了。好，接着我们读启示录7:5-8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7:5-8，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每一个支派中有12,000人受神的印记，144,000×12，就是说每一个支派有1/12的人受印记。这是专指以色列民，不是指别的团体。神应许他要来建立他的国度，那就是千禧年国，那是一段试验的时间，然后就进入永恒。这里的各支派的受印人数，其中有些方面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你注意到犹大是最先提到，本来流便是长子， 但是因为刘辩犯了不道德的罪，失去了长子的地位，只是他仍然包括在十二支派里。现在我们会问，一个基督徒犯了罪的话，他会不会因此失去救恩呢？不会，但是他会得不到赏赐。老实说，有许多得救的基督徒常常犯罪，这些人就会失去应得的赏赐。刘辩就是一个例子，他失去长子地位，失去受尊崇的地位，但是他仍然保留在十二支派中。现在他在这里排在第二。犹大是受到尊崇的支派，主耶稣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我们又看到但跟以法莲不在这里，这两个支派都曾经犯罪，引导以色列百姓去敬拜偶像。士师记第十八章第三十节给我们看到但支派是最先去拜偶像的，后来但支派成为拜牛犊的总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就说到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百姓陷在罪中，而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所预言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支派先分得地界，这又显示神的恩典可以临到罪人，满足罪人的需要。但支派要在千禧年里，但是他们在大灾难其中不会受印去为主耶稣做见证。我相信这支派有很多失丧的人，他们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以法莲也犯了拜偶像的罪，何西阿书第四章十七节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那是指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曾经是领袖，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是以法莲支派使到以色列国分裂了。在这个说到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表中，约瑟取代了以法莲的位置，利未支派取代了但支派。利未是祭司的支派，他们要在大灾难期做见证，那是很恰当的。我相信你明白为什么神现在又接纳以色列，他曾经放弃了他们。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神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虽然以法莲犯罪，不得为主做见证，但他们要平安的经过大灾难期。在旧约圣经一再的预言，神要使以色列国成为永远的国。如果你来到新约，你以为以色列完了，神全然不理会他了，那么你就错了。现在以色列又回到神面前来了。我说过，启示录这卷书就好像一个飞机场一样，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飞机。换句话说，圣经中一切的预言都集合在这一卷书里面。这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受印，因为他们要在这大灾难期做见证，而且他们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如果他们没有受印记，恐怕熬不过大灾难期。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些是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中被拯救出来的外邦人，这意思也是说，在大灾难其中，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天下。我要再说一次，这144,000人在大灾难期中所做的见证，是教会在过去1900多年所从未做过的。所以你不必为自己的宣教工作夸口，我们所带领归主的人非常有限。据我个人的观察，主耶稣似乎要让全世界在教会被提去之前就可以听到福音，因此他兴起福音广播以及其他的传媒，例如电视、录音带、录影带、印刷等等。这些在大灾难期被拯救出来的人为自己的得救而欢庆，也很可能这些人在大灾难期中成为寻道者，但是他们至死忠心。主耶稣说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们是靠着圣灵的印记忍耐到底。这些人身穿白衣，这是表示他们穿上基督的义。我们不是以自己的义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棕树枝代表在基督里的得胜，等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大群得胜的基督徒要与他同来。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